非常高兴啊，能够有第二次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信主了以后，就一直在学生们当中传福音。我跟学生们打成一片啊，现在已经变成爷爷辈了，但是我仍然很愿意跟学生在一起。那么我有一阵子，那个时候我在匹兹堡的时候，他们学生当中啊就流行一个黄老师的笑话。他说黄老师有一天从教会的楼上走下来，有一位同学啊非常的冒失，他没有看到黄老师，他是要上楼，结果呢就一头撞在黄老师的肚子上。黄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位同学说你不要对不起，我都要谢谢你，因为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我为什么讲这个笑话啊？这是真正的笑话哈、啊，在匹兹堡的这个弟兄姐妹当中啊，流行的很多。我要看会笑的都是基督徒啊，对，不会笑的是慕道友哈、啊。也就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叫做“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对啊，所以大概有一半是不是基督徒？感谢主。那么啊、我今天要跟大家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生命的蜕变。那么我想啊，先从一件事情来谈，就是三位一体。好，那么你可能会听过我们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道理啊，是很奇怪的。我们相信只有一个神，可是这个神呢却有三位，是很奇怪吧？啊，我们把它叫做三位一体，其实啊比较好的说法应该叫三位一神啊。那么一个神怎么会变成三个呢？这实在是很难了解啊，所以我先从这个先给大家说啊，人是有限的啊，这个我们想我们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神呢却是一个无穷大。一个有限的人要去了解这个无穷大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今天下午说过，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啊，就把一个灵，这个灵魂这个东西啊，就给了人，所以他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人透过灵魂去了解他。但是我们人仍然是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无穷大，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让爱我们的这个神啊，他来主动的来亲近我们，他必须要用一个方式我们人能够懂的，我们这个有限的人能够懂的方式。那么所以呢，他就要降卑自己，要让他自己呢从无限变成有限来，然后呢跟我们能够有一个沟通。所以他用三种位格，这个位格呢意思就是说人能了解的方式叫做位格，来跟人来沟通的。那第一个位格呢，是他感动人的灵。我今天下午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灵的，是从神而来的。但是这个灵呢，因为我们的祖宗犯罪的关系，所以跟神分开了。所以要让神这种无限大要圣洁的灵，要跟我们这种污秽的灵要有一个沟通的话，那真是委屈圣灵了。所以呢，第一个委屈神，委屈变成有限，要跟我们人来沟通的就是灵。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下午如果坐在这里你流眼泪，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圣灵感动你。我其实想想看啊，这个不光是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被圣灵感动，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圣经上面说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我心想我这里面很肮脏啊，这是委屈圣灵啊，他住在我这里面，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不起，道成肉身啊，就是耶稣了。那么耶稣的变成有限呢，就更加的这个明显。为什么？因为他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要吃饭要睡觉的，有这个七情六欲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却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罪他没有罪。他为什么要变成跟我们一样的人呢？因为他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等一下我还会再讲哦，他 他代替了我们来承受这个罪的后果，替我们上了十字架。啊，这件事情只有神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而且他必须要变成一个有限的人，他才能做得到。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讲了两个有限。我们知道神是一个无穷大，学数学的这是一个数学老师啊，从一个无穷大里面拿掉两个有限，剩下还是什么？现在还是无穷大，对不对？啊，至少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微积分这样告诉我的是这样啊。那所以说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还有一个无穷大在那里，那就是父神。所以你看起来是三个神，但实际上是一个神，都是那个无穷大的神，懂的意思吗？啊，为什么一个神要变成三个？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爱我们。他要变成有限，要感动我们；他要变成有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你想想看啊，假如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是无穷大，然后他又要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要跟我们接近，感动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神一定是三个，多一个不可以，少一个也不可以。这是我们基督教的招牌啊，三位一体，非常奇妙的一个真理啊。好了，我们要仔细来讲一下这三个神，三位神啊，不是三个神，是一个神。那么父神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他用四个子音，叫做 YHWH。你知道希伯来文里面没有母音的哈。我常常想这个亚卫，什么犹太人怎么会发音发成亚卫？他说我们就会发音。我说你为什么不发成伊娃？他说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字应该读成亚卫啊。我说你们真了不起啊，这是神的选民啊，没有母音也会发音。他说你们中国人更厉害，你们中国人连子音都没有，我们写个方块字，我们怎么晓得怎么发音呢？我想有道理，我们中国人更厉害，对。那么这个亚卫这个字什么意思啊？就是 I am who I am， 就是英文讲啊，翻成中文的话就是就是其所是。那么这个是，这第二个是字是最重要的，就是 am 是一个存在，而且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存在。神这个无穷大，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言语啊去描写他的，就是 I am， 就是那个是。他无限的圣洁、公义、慈爱、能力，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你发现所有神的属性都在 I am 这个字里面就表现出来。所以他自由拥有，无始无终，永远也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相信这是唯一的，他是个无穷大。然后耶稣呢？耶稣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就是上帝来拯救我们的意思。那么假如耶和华这个字是就是其所是的话，那我们人的光景呢就刚好相反。我们人如果上帝是是的话，我们人就是不是。而最糟糕的是怎么样？我们这些不是的这些人呢还自以为是，所以需要拯救。所以人自以为是其实是不是。所以耶和华拯救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人的不是变成神的事。我们人犯的罪有各种各样的罪，我等一下会再讲啊。要怎么样子要变成转变成神的那个圣洁公义，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工程啊，这个是心灵的工程，非常非常困难的啊。但神就是要这样做。好，所以第一步呢当然是十字架。为什么道理？因为十字架代表神对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的一个审判。那么本来该上十字架该死的该下地狱的应该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但是神却变成了人，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然后他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付上罪的终极代价。等一下我还在讲。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要先解决我们的罪的终极的代价这个事情，但这个没有停在这里啊。下一步第二步呢， 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要是一个成圣的工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可以毫无拦阻地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他不以我们为肮脏，因为我们罪的代价已经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了代价，所以圣灵可以进到我们里面来，然后开始做潜移默化改造的工作。这个是慢慢的，我们得救是瞬间得救，但是成圣却是一辈子的功夫，就是慢慢的改变。所以第一件事情，罗马书说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意思是说我们的归属感改变了，以前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肉体，放纵肉体，活在罪里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不再属于肉体，我们属于圣灵，我们听圣灵的话，我们圣灵感动我们。然后呢，我们中文圣经又翻译了一个叫字，叫做百会诗啊，这个是我们中文是没有的，原来是没有这个字的。这个最白话的方法来说，什么叫百会诗啊？基本上就是你的妈妈。我今天下午讲了我妈妈的故事，我那时候嫌我妈妈啰嗦哈、啊，其实啊，你知道圣经上面说，他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这些不长进的基督徒祷告，啊，跟妈妈没有两样，啊，你妈妈也是爱你，你妈妈也在无时无刻的在惦记你，为你祷告，那个圣灵一样爱你，所以他叫做宝贵师。好，这是三位一体哈、啊。那我们现在再从头来说，为什么神要这么折腾？有一个三位一体来拯救我们。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上面讲，以神是绝对的圣洁的，在神里面没有任何的罪恶的，所以他希望我们也能够一样圣洁。但是我们人却刚好相反，不但不圣洁，而且要抵抗那个圣洁的神。所以按照神的公义的标准的话，你犯了罪，你就要付上罪的代价，神要审判你。这种要付罪的代价是受报应的，这种观念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乃是什么时候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大家报应的。现在问题是啊，这个报应在什么时候临到我们身上？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一辈子我们还活的时候就已经受到报应，但有的时候呢，虽然这一辈子没有受到报应，却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死了以后还要接受审判，所以这个报应一定达到我们来，不是不没有的，是人有罪要被审判的。所以这个终极的审判是什么呢？就是要永远与我们神分开了。有人说我现在不是基督徒，将来要到地狱去。我一起跟我打麻将的几个麻将搭子，没有一个是基督徒，将来我们都到地狱去，哎，搓八圈你看多好。有人用这个问题来问这个唐崇荣牧师哈，唐崇荣牧师就说这样回答他哈，他说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虽然充满了罪恶，但是神没有真正离开这个世界。圣经上面说爱是从神而来，我们刚才不是唱诗歌也这样说，对不对？人间虽然很多的罪恶，但是人间到底有爱，你想想是不是？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报告，乌克兰不是最近这个发生这个革命嘛，对不对？死了很多人，他们说啊，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话，恐怕死的人会更多。那天晚上-15度，那个警察防暴警察在那里全神戒备，那些这个要革命的这些人在那边两边马上就要冲着要干起来了。有四个神父高举着一个大的十字架走到他们的中间，广场的中间，为他们大声的祷告，叫他们跪下来。 要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当场很多人跪下来祷告，他们说如果不是这四个神父的话，恐怕那天晚上死的人更多。你知道当我们人冲动的时候，当我们人心里面只记得仇恨的时候，我们完全忘掉了神的爱。我为这四个神父向神感谢，他们把神的爱带到那个广场当中来。因为这四个神父，我相信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终极的审判是要跟神永远分开的。我们这个世界上面虽然充满了罪恶，神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人间仍然有爱，但是这种事情不会存到永远。有一天神要跟我们算账，神要你说你不要我吗？那我就让你去一个没有我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地狱。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受佛教的影响吗？以为地狱啊，刀山油锅啊，还有个阎罗王啊，对不对？是佛经上面讲的话，圣经从来没这样讲。但地狱受苦是的确是受苦的，地狱的苦在哪里啊？地狱的苦在于没有神。所以你说要到地狱里面去搓八圈，你做梦了。为什么道理？因为你还有人跟你搓八圈，代表你还有几个说得来的朋友啊，对不对？圣经上面说所有的爱都从神而来，地狱里面不但没有人跟你搓八圈，连一个人用一个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的都没有。因为如果有人看你一眼，这就是爱啊。没有神的地方是没有任何形式的爱，非常可怕的。所以地狱是一个绝对永远没有神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地狱绝对没有爱，绝对没有光。神是什么，地狱就不是什么。我很久以前住在田纳西，我们那个附近呢有一个山洞，走下去啊，这个旁边有钟乳石啊，很漂亮。走到最底下的时候，还有一个大湖啊，那湖里面还有鱼呢。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来看我们，我们夫妻两个人就带他去看那个洞。走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说了：“他说让你们尝一下绝对黑暗的滋味是什么。”话没讲完，他把那电灯的开关啪就关掉了。哇，一片黑暗。我心里面想，我这个眼睛适应了几秒钟了，多少可以看到一点。几秒钟过去了，什么也看不见。哎呀，我不晓得为什么，心里面就是莫名其妙的恐惧啊！我赶快伸手，我看我太太在哪里啊？哦，我们两个人手握得紧紧的。后来那个导游终于把那个灯又开开了。我心里面想，我们如果到地狱去的话，在无边的黑暗当中，你想去找个人拉个手啊？没有的。因为有个人拿个手跟你这样握一下也是爱啊。没有。所以地狱的恐怖，它的痛苦的地方就是绝对没有神。所以到地狱搓八圈就不要做梦了啊，不可能的。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也劝人不要去地狱。你知道在整本圣经里面提地狱提的次数最多的就是耶稣啊。你知道神是个无穷大，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言语去描写神。当神走开了，那个地狱一个空白的无穷大也是无穷大，人也没有办法去用人的言语去描写地狱到底有多可怕。所以圣经里面所有讲的这些有关地狱的可怕都是形容词，都不能够真正的描写地狱真正的可怕。耶稣也用人的言语说地狱怎么可怕。耶路撒冷的南边有一个倒垃圾的地方，那个地方啊，火一直在烧，满地都是虫子。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要倒垃圾的时候，把那里一丢，掉头就走，不愿意多待一分钟。耶稣就用那个地方来比喻，他说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你如果再看圣经其他地方也说硫磺火湖、无底洞，这个都是形容词。 都是我们人能够想象出来的。真正的地狱的可怕，我们人是无法去容的。所以上帝没有说造一个地狱把我们人摆上去受苦，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没有造一个地狱，为什么有地狱呢？地狱就是神不在的地方。你不是不要神吗？你选择不要神吗？那神就让你的愿望成真，将来你们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去，很可怕，不要去。好，我们为什么要跟神完全分开呢？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罪，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的。今天人间有爱，这是暂时的，不是永远这样子的。我们对于罪的了解有三个层次哈，最低的一个层次就是法律上的罪。我记得我以前跟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我说我们是罪人，他说我哪里是罪人啊？我又不杀人不放火，他了解的就是这个法律上的罪啊。而你是罪人，我知道的。我爸爸跟我说哈，因为我从小调皮捣蛋，但是你知道法律上的罪啊，是以证据为依准，没有证据没办法定你的罪的。你要是说你闯个红灯，你明明是犯了罪，但是那个警察在旁边给你开个单子，所以你就逃之夭夭。你犯了罪没有？你犯了罪，但没有定罪，懂吗？是以法律证据为依准的，这是最低层次的罪。第二个层次的罪叫做道德上的罪，那是以我们良心为依准的。但是良心这个东西啊，我今天下午也说过了，他有的时候谴责你，但是这个良心这个东西那靠不住啊，他会变的。讲谎话讲久了，连自己都相信了。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在 MSU 啊念书，那个时候英文不好，我就找了一个美国人，那么他也愿意啊跟我就是谈话，然后练我的口语，我非常感谢他。他住在男生宿舍里，所以我有时候知道男生宿舍去找他，然后我们 就天南地北这样聊啊。对，我非常感谢他。那有一次我到男生宿舍去找他的时候，哎，我们就发现他旁边的门啊，那个房间的门是关起来的，然后门上面呢，把手上面挂了一个我们男人用的领带。我就问我的这个朋友，我说男人领带为什么不挂在脖子上，而挂在门的把手上？哦，他就笑一笑，他说 Leaf， 我英文名叫 Leaf， 就树叶啊。他说你不知道，他说这是一个 sign language， 这是信号语言。那我就才慢慢的就懂了，因为那个时候啊，四十多年前的时候，美国正好在大学里面有 sex revolution， 就是性革命啊。对，这些男女学生呢、啊、开始乱搞男女关系，但是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要隐藏一下。那怎么样呢？就在那个门上面挂一个领带，意思说啊，哎，这个里面有好事在进行啊，你不要来打扰，大家心照不宣。好了，四十多年过去，今天在大学里面，我这四十多年我一直都在大学了，我的学生都毕业，就我留级。今天呢，完全不一样了。今天大学生乱搞男女关系，连隐藏都不要隐藏，公开的。我几年前有个女学生，美国人，有一天我们在讲一个疫苗，这个疫苗啊是能够预防这个性病的一个疫苗。我们在讲的就讨论这个疫苗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搞药的啊，这个女生忽然讲，她这个疫苗啊打得很痛。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打过。我说学生还没有结婚，她打什么这个疫苗？我说你怎么打这个疫苗呢？她说 just in case， 因为她在性上面非常的随便的，已经没有什么不对了。今天人人这样子做，所以没有什么不对。良心的标准变了，才40年。 是最高的标准当中，神眼中里面的罪啊，所以圣经为依准，永远不变。40年前是罪，今天仍然是罪，在美国是罪，中国一样罪。你搞个大学生搞男女关系，这是今天在国内也是一样的，与这个国外接轨啊，你这接的太快了，一样的，这都是罪。神的标准绝对不变，而且神的标准非常的高。英文里面用这个 sin 这个字，不是 crime 啊。sin 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对着一个靶子射箭，然后因为力气不够，那个箭呢没有到那个靶子就掉下来，所以叫 sin。意思说，上帝的标准很高，我们人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人就犯罪了。所以怪不得罗马书上有一句话，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第一次看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很不服气啊！我说这个上帝怎么这么爱面子，他要他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给他荣耀，我们就犯罪了啊！后来我才晓得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上帝的标准是一个荣耀的标准，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我们犯罪了。所以他这里说都犯了罪，意思说没有一个人例外，都犯了罪。我们看看上帝的标准多高哈。第一，上帝不光看我们的行为，他看我们的内心呢。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福音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田纳西啊，我们看的是马太福音。我一打开一看，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第5章、第6章、第7章，里面讲到天国的标准。曾经说，你虽然没有啊，这是我是 paraphrase 啊，我用我自己的话讲啊，他你虽然没有杀人，但你恨一个人，恨得牙痒痒的，你犯的罪跟杀人罪一样。我心里面吓一跳，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没有 tenure 啊。我们系里面有一个副 professor， 常常找我小麻烦，给我穿小鞋子，我心里面恨他恨得不得了。可是他年纪也没那么大，还没有很快要退休哦。我心里面想，最好的办法是这人出去给车撞死，就解决了。所以我一看这个时候，我知道我犯了杀人罪。好，说完底下再读几节。他说：“你虽然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但你看了一个女的，心里面起了不好的念头，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我说：“哇，这种罪我就天天犯了。”所以，上帝不是光看我们的行为哈，看我们的内心，也看内心。他不光看结果，也看动机。你别看这个人呢，他做好事，结果他做好事的目的是想成名。哎呀，巴不得电视台都来访问他，巴不得报纸上面这个登的很大。这一种的罪，这一种的好事哈，你做的越多，犯罪也越多。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说你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所以看你的动机，不见得做好事就是上帝喜欢的。不该做的做了，不该想的想了，当然是罪。最糟糕的是什么呀？该做的没做，该想的没想，也是罪。上帝说，你如果你想人怎么样待你，你也要照样待别人。你好比你肚子饿的，希望有人给你碗饭吃，你今天有饭吃，你看到旁边有一个人肚子饿，你没有把你的饭跟他分，犯罪了。圣经又说，他说你的思想应该又从天上来的这种光明的事情充满的，结果呢，你到网上面去看一些乱杂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心里面想的都是那些东西，犯罪了。所以怪不得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义人就是不犯罪的人，没有犯罪的人。 圣经上面斩钉截铁的这样说，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该到地狱去的，要跟神永远隔绝的。而且最糟糕的是啊，我们罪带来我们这一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贪婪，我们的焦虑，不满足，使得很多人的生活都是非常的痛苦。你知道这个是中国特有的特色哈，这是富士康的一个宿舍。你发现没有，在二楼跟三楼中间有一个网子，看到没有？这怎么回事啊？对了，这是好几年前，富士康一直有人跳楼嘛。那富士康的老板是一个台湾人，不知道怎么办，加工资，已经工资翻倍了，还跳，连续13个人跳楼。大家说，如果再有第14个人跳的话，那个第14个大概就是这个老板了。他自己叫都睡不着，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最后呢，因为他是台湾人，所以有人就说，台湾的彰化基督教医院院长代表他们的精神科的主任，那个主任，这两个基督徒啊，那个主任也是一个牧师，就是飞到深圳去富士康的公司。这然后呢就召集公司里面所有的中层以上的干部，几千人在一个大礼堂里面，然后呢经过介绍以后，这个精神科的主任也是一个牧师哈，他就站起来，他首先第一件事情说，他说我们在座的有基督徒吗？你若基督徒请你站起来。哇，一下几百个基督徒站起来。他说我们先为这个老总祷告，因为他很受很大的压力。祷告完以后，他请大家坐下来，然后就开始跟大家说碰到这种情形应该怎么样子。就他的办法是先训练这些干部，然后这些干部再去解决这个，因为富士康几万员工啊，不可能这个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就能够解决几万个人的问题。所以后来人家给这个老总想个办法，你看你在二楼跟三楼中间你弄个网子跳吧，你跳下来跳不死啊。哎，果然就没人再跳了。你说他解决问题了吗？没有，可能没有人跳楼了，但是为什么就应该跳楼？不想活了，抑郁症到了极端了。怎么会抑郁呢？一般来讲都是这样，就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期望，但是我们达不到那个期望，这个期望呢很可能是要一定要考研啊，或者一定要多少的工资啊，等等等等。这个姐妹们一定要结婚啊，嫁个好老公啊，我们真的这一个期望啊，长时间的不能够满足这个期望的时候，就带来困难。所以我说啊，有抑郁症的，你知道这个在发达的国家哈，像美国、中国一样啊，现在越来越是城市里面都这样。他说有这种抑郁症的症状，当然不算严重了，每三个人里面就一个，这么多，这么普遍。当然了，有需要去看医生的，有 clinical symptom， 就是这个有这个临床症状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轻微的很多很多，很普遍的。你信耶稣，你如果真心的相信耶稣，你不需要真的是看病的。当然了，你只要你有临床症状的，你是应该要去吃药啊，因为吃药会帮助你。但是更重要的，吃药 只能够治标，不能够治本。治本的要耶稣。为什么信耶稣的就可以没有抑郁症？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一点，这个世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哈，我们姐妹带我们唱的诗歌，耶稣爱我们，耶稣活着，他带给我们希望。所以我这个希望，这个 expectation 达不到，他会带我们走另外一条路。有一首诗歌说，我不知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掌管明天的人牵着我的手往前走。你知道我儿子小的时候啊，常常喜欢吃冰淇淋，他不吃饭就要吃冰淇淋。我说这怎么行，我就不准，他儿子生气啊，他就说地上打滚，他要吃冰淇淋。那我就，我们大人当然是知道冰淇淋不能够当饭吃的，对。但我对我儿子来讲的话，他最好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冰淇淋，不是饭。你知道我们很多抑郁症的人呢，都是在希望那个冰淇淋。为什么信耶稣的人可以没有那个冰淇淋呢？因为我们知道我需要走的这条路，如果走不通的话，耶稣爱我，耶稣会牵着我走，走另外一条路，懂吗？你如果对神有一个十足的信靠的心，不会有抑郁症的。这个是对我们的直接的好处。好，回到耶和华拯救哈。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如果整本圣经都拿走的话，只要留一句话，我就会留记这一句话。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太宝贵了。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是这个独生子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知道神的独生子就是耶稣。神把耶稣赐给我们，世人世上所有的人，包括你，包括我。然后呢，我们如果相信这个耶稣基督的话，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如果知道原文里面灭亡跟永生的意义的话，它基本上就不至下地狱，反而上天堂，就这意思。用白话来讲，就这意思，不至于永远跟神分开，就是地狱，以至于永远跟神同在，就是天堂。天堂跟地狱的定义就是这样。好，我们首先呢讲讲永生好了。天堂，有人说到天堂去干什么啊？你知道天堂是跟神在一起的，神是个无穷大，所以对天堂的描写啊，我们人也是不能够把天堂描写完全的。你如果看启示录啊，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啊，因为讲那个新天新地里面什么金子宝石啊什么等等的，它蛮俗气的哈。基本上面呢，就是用那个时候人所认为最漂亮的东西啊来描写天堂，也不能够把天堂的美丽描写成外衣啊。那我就听潘通荣牧师就讲过，他说啊，你知道吗，圣经里面也没有讲太多我们在天堂要做什么事情，倒是提到一件事，这天堂去我们要不断的唱赞美诗，赞美上帝。哇，我一看的话我就心里面毛毛的，因为我这个人啊五音不全又不识谱，这个到天堂就要天天唱诗歌，这个非常的辛苦啊，对不对？我那时候在匹兹堡的时候，我是教会的长老，那教会要成立诗班啊，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也参加诗班，所以我这个不会唱歌的人呢也去。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站在一位弟兄啊，他很会唱歌了，他唱什么我就唱什么，滥竽充数啊，这样。我说到天堂去的话，我第一件事情找他那位弟兄在哪里啊？我站在旁边了。哎，后来我一看，这个唐通牧师说的，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到天堂去唱赞美诗啊，是从心里面 发出来的赞美。因为神是无穷大的美，天堂的美丽，每一分钟我们所感受到跟下一分钟都不一样。当你如果到一个风景非常美丽的地方，你会不会不由自主就哇，哎呀，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那个 Banff National Park 在加拿大的那个第一次，那很多年前了哈，哎呦，我都惊呆了，天下有这么漂亮的地方。那不单是那个景色美丽，那个空气的新鲜，还有那个感受啊，简直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我就哇这样啊。汤姆斯说，你不会唱赞美诗不要紧，你哇总会吧，你就哇哇哇到永恒去啊。我说这我可以。所以天堂是与神同在的地方，不断的赞美。好，我们回头，神，我们人应该要跟神永远分开的，因为我们人有罪啊，对不对？但是呢，这里说要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为什么只有信他？有人说我们你们基督教非常这个霸道啊，只有信你们耶稣的才能去天堂，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为什么要光信你们的耶稣啊？我们不可以信别的神啊？这理由很简单啊，因为只有耶稣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其他的方法，其他宗教啊能够解决罪的方法。我几年前有机会到印度去，然后我去的地方呢，离那个锡克教的这个总部哈很近，所以他们带我到锡克教去。你知道锡克信徒是什么吗？就是戴头上戴一个大帽子的那种人，那印度人哈。对，那有一个学生他也是戴那个大帽子的，就带我去。我在那个车上面，我们就谈起来，我是去跟他传福音哈。他就说，他说黄老师啊，你的信的神跟我们的神很像，他说我们的神也跟你一样，跟你们的神一样啊，也是爱我们，也要我们不要犯罪。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你们的神绝对跟我们的神不一样。我说你的神啊一定是一个妥协的神。我就跟他举个例子，我说我儿子小的时候调皮捣蛋，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下次再调皮捣蛋，爸爸打你三大板。好了，他调皮捣蛋，我要打他三大板的时候，他心里不忍啊，就变成一大板。真正打的时候，一大板就变成一小板，他后来就算了，我妥协了，对不对？为什么妥协？因为我爱他。我妥协，我就不能够满足我定的规矩。他调皮捣蛋应该受罚的，我就妥协掉了。我说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妥协的神，该罚的就要罚，问题是谁受这个罚？我们的神从天上来到人间，变成一个绝对没有罪的人，代替所有的人受的这个罚。假如我们所受到的神的终极审判是到地狱去与神分开的话，耶稣基督当然是替我们下了地狱，不然他怎么会替我们担当这个终极的审判呢？那耶稣基督去过地狱吗？去过，我等一下看你晓得啊。十字架的刑法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两根棍子，然后把一个活人活生生的钉在上面。如果身体健康的人呢，这上面三天三夜都不死啊，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法。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以前，被人用鞭子打，打得血肉模糊，所以打得半死了，所以在十字架上面只有六个小时就死了。地狱的刑法，耶稣为我们替了付了地狱的代价，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呢？圣经上面的记载，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四节这样说， 他说申初的时候，就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耶稣那时候已经快要断气了，耶稣大声的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耶稣讲这几句话是用他的家乡话方言讲的，他的方言是以兰文。写圣经的马可为了要后人都知道他在讲什么，他把它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被钉的时候，虽然他没有断气啊，天上的神已经离弃他，神不与他同在，所以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个耶稣已经不是神的儿子，乃是担当了古往今来所有人类所有的罪，担当在身上面，然后跟神分开。按照地狱的定义，耶稣基督就在地狱里了。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地狱的代价，这个代价只有我们基督教的耶稣做的这件事情，释迦牟尼没有，穆罕默德没有，那个李洪志嘛，那就更没有了。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哇，这么霸道，排他性这么强啊，没有错。我其实我也希望很多的神啊，拜拜这个拜拜那个，大家都保佑我，但没有办法，别的神都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解决罪的问题。所以神是绝对的公义，也是绝对的慈爱，基督教是唯一可以满足这两个绝对的宗教，再其他再没有了。就让我想起来一个故事哈，这是发生在美国教会的，教会里面来的一位年轻的牧师，他是专门管孩子们的，对孩子们很有爱心，特别是那些调皮捣蛋的这些孩子啊，他用很多的耐心爱心去爱这些孩子们。那个连这孩子的家长啊都觉得非常的惊讶，他这个孩子我都不能管他，他就来问这个牧师，他说牧师啊，他你怎么有这么多的爱心来管我这个孩子，爱我这个孩子。这牧师就跟他说，他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啊，他有一个孩子不晓得为什么很喜欢偷人家的钱，不是偷钱，就很喜欢偷人家的东西，爸爸妈妈给他的钱去买的糖不甜，他非要去偷人家的糖，已经不晓得跟他讲过多少次，他还是不改这个习惯。有一次他爸爸跟他说，他孩子你如果下次再偷人家的东西，你看到没有，墙上有一根棒子，像棒球棒那么大的棒子，爸爸用这个棒球棒打你。就他又偷了，那天爸爸下班回来以后，妈妈告诉他这孩子又偷了，爸爸撇着个脸吃过饭以后就把孩子叫来，啊，你今天是不是又去偷人家的东西。哇，孩子想起来爸爸用那个大棒子打他，吓得不得了，不敢讲话，一直哭。爸爸说，我跟你说过了，下次再偷人家的东西要用棒子打。爸爸就把那个棒子打来，啊，孩子吓得简直是一直发抖，爸爸把那个棒子举得高高的，一棒子打开。哎，那孩子就奇怪，好像没事儿。眼睛一睁开来，就发现爸爸这个棒子没有打在孩子的身上，打在他自己的手上，啪嚓一下，棒子断掉，自己的手也断了。然后爸爸跟他说：“他说孩子啊，我今天是用上帝的方法来管教你，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人都犯了罪，本来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的都是我们，结果上帝自己来到人间，担当了我们这个惩罚。”然后这个牧师就跟这个家长讲：“他说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吗？就是我自己。我那个时候八岁。”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爸爸用那个断的手抱着我，说孩子，爸爸爱你，耶稣更爱你，不要再痛了。他说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那个时候我八岁，他说我长大了以后，他说那我又再没有偷人家的东西。他说我长大了以后，耶稣感动我，我愿意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孩子。我当时就是一个这么一个不可爱的孩子。这个故事很有启发，这个爸爸用上帝的方法来管教他的孩子。我们今天跟这个孩子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本来都应该下地狱，但是耶稣却替我们担当了这个下地狱的这个刑罚。但故事没有到这里完，我刚刚说过，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相信耶稣的话，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这只不过是耶和华拯救的第一步而已。耶和华拯救还有第二步，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样子说，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是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只要接受这个恩典来就行了。他说这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意思是说我们得救了以后，他是要让我们行善，要改变我们。他说这原是他的工作，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圣灵来改造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蜕变的一个过程。圣灵要改变每一个真心相信他们的人，圣经上面说你真心相信圣耶稣了以后，圣灵就进到你的心里面去，然后就开始做潜移默化改变的工作。我第一次发现我自己改变的时候，那时候我信主没有多久，大概六个月吧，那时候我住在田纳西啊。那个我们如果很馋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发到这个亚特兰大，要开车开四个小时啊，到亚特兰大去吃中国餐馆。听说你们这里如果很馋的话，也要开到土朗头去是吧？对，一样的。那我们到亚特兰大，它有那个农夫市场啊，那时候我们都还顺便去买一些这个东西，然后带回家啊。然后那次我就到农夫市场去，那个是很久以前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什么条码 barcode 没有，都是要那个收银员要打那个进去，打到收银机里面。对，在我前面有两个老中，他们用中国话那里讲，我就听见了。他说：“哎，今天运气真好。”他这一袋米啊，锅包米啊，他本来应该是7块多少钱的，结果那个收银员呢打成0.7，就少了一个小数点啊！啊，今天运气真好。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听到他们两个这样讲的时候，我没有说你们不对哈，我马上心里为他们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光照他们。”好了，这个过去以后啊，我回到车上要开车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了这件事。我太太说：“那你知道吗？你以前也是这样的。”哎，我一想，对呀，没错。这种事情如果是我以前的话，我也一样高兴得不得了，哎，今天运气不错。我发现我变了，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我自己变了，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变了，很奇妙的。我没有什么特别去上个课啊，或者去学这种什么小组学习啊，都没有啊，就变了。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满足，所以我才说了，所以你如果有抑郁症的话，你真的是应该到神的面前来，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里，啊，所以神会带领你的一生，没有什么好抑郁的， 你的 expectation 应该是上帝自己，而不是一个你是自设的一个标准，你要努力要去完成那个标准。当然神也要我们努力，但是那个努力同时带成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就承受不了，就崩溃了。然后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有人说：“哎呀，我这个现在啊还有这个抽烟的习惯，等我戒烟以后，我再信耶稣吧。”有人问我啊，说抽烟的人能不能上天堂？我说可以，你只要信耶稣，你照样可以上天堂，而且你照抽不要紧，没关系，你不但会去天堂，而且很快就会去。开玩笑的哈，跟抽烟的朋友们开玩笑啊。那还有人这样子说，说是这样的人也是基督徒，我才不当基督徒呢。听过这样的说法啊，对不对？我碰到有一位慕道友就跟我这样讲，他说他看到基督徒行为不好，所以他不愿意像他们一样。我就跟他们讲一个故事。台湾呢有个小偷，他以前是一个军人，退伍了以后没有一技之长，就去偷人家的东西，就不晓得为什么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当然不能再偷了，可是没有一技之长啊，怎么办？所以那个牧师带领他信耶稣的就把他养在家里。哎，过了两个月以后啊，他觉得老子寄人篱下不好，所以他有一天他就给他的这个牧师啊写了一封信，谢谢他，然后呢就走了，自己出去打天下。但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啊，不管做什么东西，几天就炒鱿鱼，人家就不要他了，所以一点积蓄一下就花光了。有一天走到那个老中华商场啊，这个是你假如是台湾来的话，你晓得那个老中华商场。那里面有这种包子馒头店啊，什么这种饭店。哎呦，他就是饿得不得了，走过一个包子店，那个包子在门口堆得像山一样，他忍不住顺手偷两个包子吃下去了。吃下去心里面难受得不得了，他说我信耶稣的时候诅咒从此不再偷了，怎么又偷了呢？那肯定没有得救。所以他去找牧师，他牧师我今天又偷了。他牧师就问他，他说弟兄啊，他说你以前偷人家什么金刚钻啊，偷名贵的手表啊，你偷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啊？他想想看，我以前呢就嫌偷的不够，如果那天偷的不够的话手气不好。他说你看今天偷人家那么贵重的东西啊，你心里面都不觉得有任何的不安宁，你今天偷人家两个包子，你看你难过成这样子。他说弟兄啊，你不但已经得救，你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你现在圣灵已经改变你，你开始为你的罪感到难过。来我们跪下来祷告，向神认罪。认罪完了以后，我是说我们得罪神的，神饶恕我们，十字架的宝血再次洗净我们，但我们得罪人的我们要付代价。他说来，他就带这位弟兄回到中华商场，然后牧师呢就掏出钱来付了那个老板的两个包子的钱。那老板他损失两个包子他根本不知道啊，还有人偷了包子以后还回来付钱的，是第一次。各位弟兄姐妹们，以上就是真实的故事啊，下面就是假设的。假如这位弟兄在那偷包子的时候哈，对接假如有一个人看到了，诶，这个人我上个礼拜在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我还看到他的，这样的人是基督徒，我才不当基督徒呢。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我们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哈。这个小偷弟兄他的起点很低，我们的起点可能比他高，但是你不管你起点在什么地方，你信了耶稣以后， 从那里开始，圣灵一天比一天的在你心里面动工，一天比一天好。所以你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假如你已经是一个很道德高尚的人，你生活很幸福，你觉得你不要耶稣，我告诉各位，我恭喜你，你是一个很道德很高尚的人，但是我保证你，你如果信了耶稣以后，你过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加的美满，你心里面有更多的平安，更多的喜乐。所以神要改变我们，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工作一定会做的。所以这就是真正的福音。所以福音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耶稣做的，第二部分是圣灵做的，这个都是耶和华拯救，为的是什么呀？为了要把我们人的不是变成神的事，三位一体的工作。我真是巴不得哈，我们今天在座的都能够领会到信耶稣的好处。我是37岁才信耶稣，我信耶稣的时候是田纳西大学的副教授。我为什么不会信耶稣啊？有人说你是不是失恋了、或者生病了、我说都没有，我信耶稣是因为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居然爱我，我算什么？我愿意跟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联合起来。我1984年信耶稣，那年的春天就是3月，说就这个时候，台湾有一个宣教医生，台大毕我第两班，叫蔡茂堂，你们可能认识他哈，你认识他哈，他现在是和平东路礼拜堂的这个牧师。我以前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就听过他的名字，他年年考第一名，但是他呢在选科的时候选的是精神科，精神科从来没有第一名的人去选精神科的，原因是因为啊，别的科都可以有病人送你红包啊，精神科的病人不会送你红包的，因为他如果懂得送你红包他就没病了。在台湾南边有一个城市叫做恒春，有芬兰来的宣教士在那里办了一个医院，叫做恒春基督教医院。我最近有机会到那里看，已经盖了高楼哈，你像个医院的样子了。这蔡医生那个时候啊，只是一个小诊所而已，他整个医院只有2个医生，他院长兼打扫卫生的，什么事都是他。他怎么会到那去呢？啊，因为芬兰的宣教士决定要把他们宣教的重点移到大陆去，所以就把这一个医院就交给台湾的基督徒医生。哇，这台湾的这些基督徒都在台北啊、高雄啊这种大城市，忽然间他们要接受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医院，这怎么办？所以大家就决定，我们回去祷告一个月，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聚会，然后在这一月当中，看神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当中的哪一个人去哪里。在当这个乡下医生，这个一个月以后啊，大家说这样子，我们把一个字条写下来，写那个名字，然后大家把名字一看，每个人写的都是自己的名字。好，很清楚，神感动我们，每个人都去。大家轮流就去了，轮到蔡医生的时候，他把台大的医生的职位辞掉了，全家搬到恒春去。他为什么会到美国来？原因恒春有一个核电站，台湾的政府为了要怕有核能灾电， 要训练一批医生啊，能够急救。所以呢，他就想这个公立医院的医生呢、啊，到美国去受训练。那公立医院的医生都忙得不得了，如何赚钱啊？所以他没办法，台湾政府就来问彰化啊，不是这个恒春基督教医院，问蔡医生愿不愿意去？他说好啊，我愿意去啊。所以开始他来了。1984年的春天。我才看到哦，这个鼎鼎大名的蔡茂堂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他那个礼拜天的晚上到我家来跟我谈道，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以前是很反对基督教的，我真正的一个改变就是在我当看见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的这个东西，这是这么有科学的证据的时候，我说对我来讲心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我才晓得这本圣经这本书不可以小视啊，不可以小看。而从那以后，我就上帝常常的感动我，那就问你说你愿意信耶稣吗？我说还时间不到。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黄先生啊，他说我跟你分析一下，因为他是精神科医生啊，对，他说啊，你啊把自己关在一个壳子里面，他用英文叫 shell， 像蛋壳一样啊。他说因为你在这壳子里面你最大，他说感谢上帝，你这个壳子是一个透明的壳子，你虽然在这个壳子里面，但是你看到壳子外面的上帝，但你不愿意出来。他说我要为你祷告，求上帝降灾难给你，打破你这个壳子让你出来。我心里面当然不高兴了，我说哪有人这样跟人家祷告的。那天晚上谈得很晚啊，我们就留他在我们家睡觉。第二天早上我太太上班的时候带他一起去上班，那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我这个人平常睡觉很容易睡觉的啊，在想我是真的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天翻地覆的改变。自从我不再认为这个圣经是一本骗人的书以后，哎呀，我真的是常常被圣经里面的故事还有这个牧师的讲道，我说感动了我，真是泪流满面。但是呢，我不是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明明感动，可是我不愿意跨出这一步来。我就想起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跟我说，他说你可以邀请上帝进到你的心里面来，所以我就决定我做我生平第一个祷告，我以前从来没祷告过的。他决定要祷告的，我心里想，我说要祷告什么呢？跟上帝要什么？这个蔡医生说的没有错，我什么都有，但是我一件东西没有，就是这个神，我看到他，可是他不在我里面。所以我就那天晚上祷告，就讲一句话，我说耶稣啊，请你进到我的心里面来。醒醒睡睡，醒的时候我就讲这一句话。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也不觉得累了，我下楼就发现蔡医生已经在楼下读圣经了。我就跟蔡医生讲，我说我昨天晚上祷告了。他说你祷告什么？我说我请耶稣进到我心里来。哦，他高兴得不得了。我头一天晚上我非常刚硬的啊，对，他打开他的圣经给我看，他说你看，这是耶稣亲口答应的啊。他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他说你昨天晚上这个祷告是一个邀请式的祷告 ，the invitational prayer。他上帝一定会进到你心里面来的，什么时候来，用什么方式进来，我们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一定来。好，我们去吃早饭。吃早饭的时候，我太太啊就请蔡医生给我们带领我们一家人做谢饭祷告。我们都低头，他就开始祷告了。哇，他这个祷告好长啊！ 从我岳母开始啊，求上帝赐他这个身体健康，岳母找我两年信耶稣哈。然后呢我岳母也是信了耶稣有很大的改变，那么我太太也告诉他了，所以他是为我岳母啊献感谢，然后就开始为我太太祷告，然后为我两个孩子祷告，我们家如果有一只狗的话他肯定会为那只狗祷告，到最后为我祷告。我低个头啊，急得要死，我要去上班了、啊。他有完没完的哈、啊？对，周文清他在那里祷告，他说：“主啊，他说黄先生昨天晚上做这样邀请式的祷告，绝对不是偶然的。说你说过，所有向你邀请的人，你必定给他开门。”他说：“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你的时间啊？”他如果是的话，可不可以请你现在就进到黄先生的心里去？你知道我低着头哈、啊，听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一震。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我以前呢、啊，在教会里面劝人家不要信耶稣，我什么时候了，什么年代了，还相信这个？以前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罪哦，他觉得还蛮可爱的，很 cute， 对，比较分拉电脑这样。那一刻，我忽然看见，他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啊，我算什么？我在那地方抵挡他，还劝人家不要信他，这罪太大了。而且我同时我就看到，耶稣基督不就是？为了像我这样的人来到人间吗？不就是为我像我这样的人上了十字架吗？啊，我想到这里眼泪就流下来，真的是眼泪流下来。后面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没听不见了，等他祷告完了以后，圣灵感动我，我也开始祷告，一面哭一面祷告，我说主啊谢谢你，我知道你已经进到我心里来，我就这样信耶稣了。很多年以后我又碰到蔡医生，我说你是不是常常给人家祷告求上帝降灾难给人家的？他说没有，我这一辈子只有向你为你祷告。我说你为什么怀孕？他说我也不知道，他那天晚上神就是感动我，大概我这人太骄傲了。说起我的骄傲啊，还有很多的故事。我不知道崔牧师认识王志老牧师吗？你认识他吗？那是1982年吧，王志到我们田纳西的那个查经班来，他那时候80岁了，上讲台应该浮上来了啊，他讲什么不记得了，讲完了以后副召应该举手，我不举手，我坐在后面祷告，祷告了一半眼睛一睁，看了后面一个人瞪着眼睛看他的，就是我。他在聚会完了之后大家吃点心了，我回头一看，他坐我旁边，他就问我，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为什么不是啊？我现在想想看，我说没有感动啊，你是讲得不够好啊，没感动我啊。他是这里的学生吗？我说不是，我是这里的老师，我在这里面大学教书了。他说你是个教授啊？我说是的。这老人家把脸一拉，教授有什么了不起？我讲的好大声啊！我想我这里怎么这样子没有礼貌？但是看他年纪那么大，也不好跟他去争了，我就站起来走掉了。那这是上帝啊，在我头上敲的第一棒。没有办法打醒来，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你知道这个老牧师啊，他20岁出来侍奉神，那时候80岁，是60年的经历啊，阅人无数啊，3言2语就知道这个年轻人骄傲，骄傲就咚打你一棒。我相信蔡医生呢，这个为我祷告的时候说要神降灾难给我，他也是一样。在灵里面感觉到这是一个骄傲的人在这里， 福音的道理都听完了，听过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棒打你。好吧，长话短说，后来信了耶稣，后来我们也搬家搬到匹兹堡。那一年有新生要来，我们大家就签名，说愿意在哪一天去到机场去接新生。好的，我去接新生，哎，那班飞机里面我要接的人就接来了，哎，结果居然还有另外一个人没人接。我问他，我说你到哪去的？他说我要到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 你知道我们匹兹堡在这里啊，摩根塔是 West Virginia 在这里，机场在中间，相反方向。我说你怎么去啊？他说我想坐个 bus 去。我说那里没有 bus。 哎呀，那我不知道啊。后来我说这样吧，我说大家都很累哈，我们去吃个饭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先送这位同学到 West Virginia 去，然后回头再到 Pittsburgh， 前后来耽误三个小时。好了，我们就上路了。我就在车上打电话给摩根堂的郑牧师，我说郑牧师啊，这一位同学啊，你生意来了，你要接待他。好了，果然我们到那里以后，教会门口郑牧师带着一位同工在那里接他。这不是我要讲的哈，要讲的是我们往摩根堂方向开车的时候，坐我旁边的这位同学发现我是一个教授，他就问我，他说黄教授，你是一个一般的教授呢还是一个大教授？我说教授还有大小之分呢、啊。我说什么叫大教授啊？他说大教授啊就是有很多的研究的课题，然后呢有很多的学生啊，博后啊，博导啊。他说你是个博导？我说是的。然后呢这个有一大摊子。对，我说照你这个定义的话我是一个大教授。哇，他说是在我们国内啊绝对没有大教授跑到车站去接学生的，而且素不相识的学生，因为他发现坐在后面那个同学我也不认识，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你知道我在那开车的时候啊，我听他这样讲，我忽然间想起二十年前上帝已经借着王志老牧师跟我说，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啊，上帝改变我改变了很多很多。有一次我跟我太太晚上到机场去接一位朋友，接一位学生，他一上我们车，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他已经订好的一个公寓啊，他说请我们带他到那个公寓去就行了，不需要，我们本来是要带他到我们家去住的。好吧，我们就把他带到公寓，一打开以后，哎呀，里面臭的，前面一个人走没有亲啊，哎呀，那个冰箱一打开里面就这么厚的霉，哎呀，真是，我说这种不能住了。他说不，他我就要将就一下，他说他我今天就住在这里。好了，我说这样子吧，我就出去买了三双手套，买一些清洁剂，我们三个人呢就打扫他那个房子。我太太清理厨房，她自己清扫她的卧室，我呢就坐那个卫生间。哎呀，那马桶臭得不得了，清啊清啊清啊，搞得精疲力竭，总算是不能说干净了，只能说不臭了。我们就到时我们上车，我就问我太太，我说你后悔吗？他说我不后悔。我说我也不后悔。我们两个人兴高采烈唱圣诗回家。各位朋友们，你如果定义不要起臭马桶的话，我劝你不要信耶稣。因为你如果信了耶稣，耶稣很可能改变你，像改变我一样。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洗那个臭马桶洗得高高兴兴的，这就是生命的蜕变。你愿意吗？你说愿意的话，今天晚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来，耶稣要改变你。我们去低头祷告。圣经上面说，我们心里相信 也要口里承认。在初世纪的时候，如果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今天在自由的美国，没有任何的危险。所以我奉耶稣的名，要问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你如果愿意信耶稣的话，今天晚上你有感动，你愿意走出你生命当中的第一步，你可以在大家都在低头祷告的时候啊，你也做一个祷告，你跟主讲，你说主啊，我已经单言很久了，我今天愿意走出这一步。你如果愿意做这个祷告，我很恭喜你，你今天开始就是一个基督徒。但这只是你的第一步，我深深的相信圣灵会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改变你，就像改变我一样。而且圣灵会鼓励你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所以我现在要奉耶稣的名，奉上帝的名，很谦卑的，很恭敬的邀请你，你如果今天晚上愿意信耶稣的话，可不可以请你的手轻轻的举一下好吗？举高一点，让我看见以后你就放下来好吗？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啊？感谢主。好，还有哪一位，你今天晚上如果愿意信耶稣的话，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举了以后就可以放下来啊。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啊？你如果愿意信耶稣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然后放下来，我会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啊。还有哪一位啊？特别是今天下午没有来的，只有今天晚上来，不要紧，没有关系啊。你只要带着一颗非常恭敬的心，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来，耶稣会来的。我很恭敬的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好不好啊？你如果愿意的话，我知道了以后我就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啊？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啊。好，不要紧，没有关系，我们继续低头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在十字架上面借着你的爱子所成就的救恩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也因为你的名在密西根 Oakland 这个地方成立了这个教会，也因为你的名在这里今天晚上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在你的面前聚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祈求你继续的感动我们在座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祝福已经在主里面是你的儿女的人，让福音在 Oakland 在 Michigan 这个地方广传，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不配，但你却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我们谢谢你，也谢谢你派遣我这个没有用的仆人在这里传讲你的话语，也求你继续的祝福保守看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